箴言第六章十六节，耶和华所憎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奋战的人。愿主赐福他的话语。在我们这身体，我们知道这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，有一些肢体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对吗？我们的眼睛，比如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但是有一些肢体眼睛是看不到的，是在里面的，如我们的肺，现在这病毒的时期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肺，因为被很容易被传染到。那么在看不到的这肢体，在我们生命上、身体上，还有我们的肝，还有我们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眼睛，你还可以存活；没有手，没有脚，也还可以活着。其实我们这个肝有两部分，如果一部分不在，我们也可以活着，因为还有另一部分的肝。但是有一个在人体的器官，如果你没有这个，是不能活着。大家都应该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心死了，当然那个人就是死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继续学这七个致命的罪的时候，你知道七个中间的就是第四个，那么第四个神所恨恶的、所憎恶的罪就是什么？图谋恶计的心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七个致命罪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这中间的这中心的罪，其实就是从心里出来的，从心里会引导到其他的罪过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1和22节，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么多的肢体，那么最要小心的就是要看重我们的心。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1和22节，耶稣说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，发出什么恶念？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叛毒、骄傲、狂妄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从心中、从里面，这个心，圣经形容它是图谋恶计的心，就会发出其他的罪过。所以你就看第一个致命的罪发出来，从我们心中就是高傲的眼，对吗？还记得吗？第二个致命的罪从我们心中也会发出来的，就是这舌头，叫做撒谎的舌，说骗话。第三个致命的罪从我们心中也会发出来的，就是那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就是让我们恨别人。那么第五个致命的罪，上个礼拜我们所学到的，就是讲到我们的脚，那么是飞跑行恶的脚，中间的心中的图谋恶计的心，我们要很小心，记得吗？主的话很清楚的怎么形容我们的心啊，再和大家温习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，耶利米书17章第9节， 说到我们的心的时候，神的话就这样形容我们的心。让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记得，这就是我们的心。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第九节，一二三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基础，谁能自透呢？神的话就让我们明白，这就是这图谋恶计的心。那我们要很小心，免得我们犯罪，神所憎恶这些罪过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第六个致命的罪啊，很快啊，现在就是第六个。那么神的话语说，这第六个罪，神所恨恶的，神所讨厌的，我们要不要犯这个罪？就是讲到什么，图谎言的假见证。现在说到的是什么？不是我们的肢体，对不对？说到我们的眼睛是骄傲的，我们的舌头是撒谎的，我们的手是流无辜人血的。说到我们的心，说到我们的脚是飞跑行恶的脚。现在说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整个人，整个人是怎样的人？很容易犯这个罪。整个人犯的是什么？作假见证，作假见证。神所憎恶的，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而且我们是个假见证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个假见证的人，你所说的话都是什么谎话，对吗？所以这里在箴言第六章的十九节说到的是什么？图谎言的假见证。一个做假见证的人啊，很自然的说的话都是谎话啊。不但是说的话是谎话，一个假见证的人，他所活的一生是很虚假的啊，假仁假义的人。在圣经的新约，耶稣每次说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。所以做一个假见证的人，说谎话，活着一个很虚假的一生。那么一个假见证的人，他也是因为他做假见证，他会陷害很多的人，他也会引导其他的人走想到错误的一方面。所以这个罪，神说我很恨恶的，憎恶的，因为你是个假见证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在旧约，神给我们十诫，这十诫是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，神也要我们圣洁，遵守这十诫。这个十诫的命令，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十诫很特别，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读到神是用自己的手亲自写在这石板的这十诫，那么就交给摩西，摩西就交给以色列人。那么在旧约我们可以读到神给我们这十诫，也知道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违反这十个诫命，那么神就让我们要学习，要遵守这十诫。你知道吗？在这十诫第九诫写的是什么？好，打开你的圣经，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的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十六节，这是第九诫。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你看神的十诫当中，在第九诫就很清楚的这个诫命告诉你和我，不要犯这罪，神所憎恶的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所以你和我今天要学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就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听了也要行，也要很警戒，很小心，不要做个假见证的人。因为当你做个假见证的人，神所恨恶这个罪，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你犯这个罪的时候，神会惩罚我们的，因为你是个假见证的人。那么在箴言的十九章第九节，这里是个警告， 不要犯这个罪过做假见证，因为你撒谎，你是虚假的啊，虚伪的人，你是引导人走错的方向，所以神会惩罚在箴言的十九章第九节，这里说，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看得到吗？作假见证的神的话说不免受罚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学主的坏的时候，不只是说啊这是个罪啊，要很小心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还继续犯这个罪没有悔改，那么神一定会惩罚我们。今天下午这第六个致命吐谎言的假见证，我要从三个故事来和大家讲今天的信息。这三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，是从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看得到做见证。那么首先第一和第二个故事从圣经里面的讲到的是假见证，你看做假见证的人怎么伤害到无辜的人。那么第三个故事我们要学习的是个很好的榜样，怎么做个真正的见证。所以我要先开始讲第一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从旧约我们要看的，就是一个人叫做拿伯。从圣经我们要看列王记，列王记上的21章，列王记上的21章，我们先一起读，从第一读到第三节，看到这个人叫做拿伯。那么这故事里面我要和大家看，你会看到作假见证的人。好，我们先一起读啊，我们就明白啊。从列王记上的21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一二三一起。这事以后又有一次，耶色列人拿伯在耶色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第二节，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还给你，或是你要金子，我就按这价值给你。第三，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好，停在这里。这时候我们要看这第一个故事，在列王记写的，让我们看到这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国啊，以色列国分成两国，有在下面的南国，上面的叫北国，北国的王这时候是亚哈王，那么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。那么你看读到在这亚哈王他要这拿伯的葡萄园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在神的话语啊，如果你得到这产业从你的先人这里，第三节说到先人就是你的祖先，那么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你这个产业你不可以给人的，你不可以也卖出去的啊。所以拿伯他敬畏神，他遵守神的话语，他知道这是不可以做的，因为神的诫命就是每个支派要留在一起的地方啊，不可以卖到不同，卖你的不同的地图，不同的葡萄园。所以他就告诉亚哈王，对不起啊，他不可以给这葡萄园给亚哈王。那么这时候你看到这王他是一个邪恶的王，他不遵守神的话语，那么因为他拿不到拿伯的葡萄园，他就很生气，闷闷不乐，不想吃饭。所以在第六和第七节我们再看这个故事，第六和第七节，那么这时候他回到宫里就很不高兴啊，因为得不到拿伯的葡萄园啊。他说在第六和第七节啊，我们一起读啊，就是啊，我、哦、你 你要看啊，亚哈的话，他回答说：“因我向耶斯利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价银；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”他却说：“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”啊，你看第七节，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：“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，不是只管起来，心里常常快快的吃饭。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”他回到宫里的时候，他的王后耶洗别，他也是个很邪的王后。他说：“你不用怕啊，亚哈，我会想到办法把拿伯的葡萄园赐给你的。”哇，你知道吗？第四个致命的罪就是说到这个心，对吗？这个图谋恶计的心。所以这王后耶洗别就做了一个真的一个诡计来陷害拿伯。那么他的诡计就是在第十节这里，你就看到假见证的人。第十节，王后做了什么？你看第十节，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，做见证告他说：“你叛毒神和王子。”随后就把他拉出去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么你就看，这王后耶洗别就收买了两个匪徒，匪徒这里的意思就是无用的人啊，做假见证来陷害拿伯，说谎言，说拿伯啊叛毒神、叛毒王，你知道吗？在旧约，如果你叛毒神啊，这个是个死罪啊，被石头丢死的。所以这时候他们就用石头丢死拿伯。这两个做假见证的人说谎话，也引导了、误导了其他的众人，说：“哇，拿伯你是个坏人，你是犯罪的，你叛毒神、叛毒王，哇，你就要死。”那么过后，亚哈就得到这拿伯的葡萄园，对吗？所以在十六节，你看拿伯死了，十六节这故事就说到十六节。一起读，一二三。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当你读这故事的时候，哇，这些恶人，这些有权势的王后用那些假见证的人陷害拿伯，拿伯敬畏神的，他死了就拿掉这个葡萄园。到底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心里会不会觉得心怀不平？为什么有钱的、有势力的人，他们可以任意而行，他们可以收买这些假见证的人来陷害无辜的人？其实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不只是在旧约，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政治家、有钱的人、有势力的人，他们也可以拥有他们的势力、钱财，收买这些假见证，他们可以逃避很多的罪过，免得他们去监狱里面。他们也利用这些假见证的人来放出很多假消息来充实自己，让他们更多赚更多钱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如果我也有那么多的钱，如果我也有这些的势力，哇，我可以随意而行？有没有嫉妒这些人的心？希望你也可以这样吗？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要隐察自己的心，因为世人他也同样面对这 事项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些恶人使用这些假见证的人让他们充实自己，好像神没有看得到的时候，所以在诗篇，在诗篇的七十三篇，诗篇的七十三篇，世人他也感到心怀不平，为什么这样？世界的人是这样，为什么啊？他们有势力、有钱财，就可以任意而行，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。所以世人在诗篇的七十三篇，他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第三节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哪里可以？我是个基督徒，我相信神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受苦，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势力钱财，但是你看这些恶人，他们做的这些恶事，做假见证。你看这个亚哈王，这个王后耶洗别就得到这个拿伯的葡萄园，为什么这样？心怀不平。有没有时候有同样的感觉？但是感谢主，诗人在七十三篇他这样写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些恶人的时候，忽然间他醒悟，他明白。所以你在读诗篇的七十三篇的时候，起初诗人就心怀不平，为什么这样？恶人就可以狂傲，神好像没有审判他们。但是你来到十七和十八节的时候，十七和十八节的时候，你看世人怎么样说？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啊！你看你进了神的圣所，所以很重要，我们要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敬拜主，因为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才领悟到，可以明白到。所以世人进了神的圣所的时候，就思想他们的结局啊，这些恶人。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？你看十八节，你实在把他们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弟兄姐妹朋友，恶人虽然他们可以吐谎言做假见证，但是最后他们的结局不是好的结局，他们是在滑地里面，最后他们会沉沦，神会审判的。所以不要妒忌这些人，不要认为哇，他们有势力、有钱财，他们可以任意而行。其实最后，他们要面对的是神的审判，灭亡在地狱里面，除非他们悔改。如果你读《列王记》像刚才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不会想到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，哇，他们得到这个拿破的葡萄园就很快了。其实你再读下去，有时间自己读下去，你就看到神最后会审判这王和王后，神会起来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用妒忌这些有势力有钱财的人，因为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好的，是永生在天堂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慰，我们的力量。所以你读到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，你要读下去，看到诗人怎么醒悟了、明白了，就是帮助我们。好，现在我要和大家看第二个故事，每个故事是可以学到很多的属灵的功课。来，第一个故事，拿伯的故事，也看到这些假见证人。第二个故事是在新约里面，也是看到有假见证人。你打开圣经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，这里也读到假见证人。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五十九到六十一节，五十九到六十一节，我们也是一起读好不好？一起读啊，五十九到六十一节，一二三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，控告耶稣要治死他，谁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 为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，三日内又建造起来。你看这时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就看到这些祭司长、文士，那么全公会的人，他们要耶稣基督致死，因为他们妒忌耶稣基督，他们也拒绝耶稣基督是在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就是这世界的救主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好的，靠着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善事可以去天堂。那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唯一的道路就是要信靠救主耶稣，他就是唯一的救主。但是这些祭司在他们就是在犹太人宗教的领袖，他们要计划也是有那个图谋二计的心。那么主耶稣在世上他是无罪的，他是神来到这个世上完全的人，但是同样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你不可能在耶稣的一生找到一个错误。所以怎么样要促使耶稣这些诡诈的心，就是要找什么假见证人，找这些假见证人控告耶稣，说耶稣有罪，让耶稣死。那么他们这时候我们读到对吗，他们在找不到啊，这些假见证人当然说谎话啊，这时候啊谎话都说的不见证，所以最后找到两个人也是做假见证的，他们就说到耶稣说这句话，耶稣说这句话在六十一节，耶稣说他要把这殿来拆毁，在三日建造起来。其实耶稣没有说谎话，耶稣说真实话，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自己的一生，这个殿就说到他自己，他为我们死，第三日他会复活，这是个事实。过后他们会看得到，知道这就是事实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找假见的人要陷害耶稣，要致死耶稣，因为他们有妒忌的心，他们的心是这诡诈的心、图谋恶计的心。耶稣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比拉多三次说这句话，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三次他要查耶稣有什么罪都查不到，因为根本都没有罪。但是人的心就是用这些假见证来陷害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他死后三天复活，耶稣的复活也是个事实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去到耶稣被埋的那个坟墓里，大家都可以进去看里面的坟墓是什么，空的，身体不在里面。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个荣耀的身体，是个复活的身体，他证明他的复活是事实的，因为他不单是一次，是十次，而不同的门徒显现他已经复活了，他们看到他荣耀复活的身体。但是这些祭司们、长老们，你打开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，你看二十八章，他们也继续用这些假见证来否认耶稣的复活。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，十二和十三节，一起读，一二三，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十三节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着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你看他们要否认耶稣的复活是个事实，所以怎么样就使用这些兵丁做假见证，说哦，哇，门徒来偷耶稣的身体啊，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，对，这个坟墓是空的。你看这些人诡诈，他们的心图谋恶计的心，事实他们不要相信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已经复活，他们就是用这些假见证，首先要把耶稣钉死， 第二，要否认耶稣的复活。但是我要和大家想一想，人虽然这么邪恶，用涂谎言的假见证来陷害救主耶稣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掌管之中，在他的手中。我们的神是主权的神，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他掌管之中。所以所发生的一切事，耶稣被出卖，被这些的假见证人陷害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全部是在神的计划。因为这就是耶稣必须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拯救我们，这就是神的救恩的工作。所以你看，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22和23节，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是主权的。22和23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1、2、3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，其实神迹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23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接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些无法治人，他们用假见证的人来陷害耶稣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。但是你看23节的上部分，所发生的一些事全部都是神的定旨先见，神的计划，人是无否可以破坏神的计划，这是神救恩的计划。神已经预定耶稣必须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今天第二个故事，看到假见证陷害耶稣的时候，我要大家明白一切事所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上，神是有主权的神，神是在安排，是预定让我们所面对一切的事情之后，是神的好的旨意，是为了我们的利益。所以当你也许受苦被逼迫，也许你被假见证人陷害，但是你和我要记得，这全部都是在我们有主权神的计划，他的安排，他是为了我们，他是爱我们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意。一个经文我要大家上主日我没有读过，但是现在我要大家仔细看罗马书的第8章，我们做基督徒的这是很大的安慰，知道神在掌管一切。罗马书的第8章28节，当你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时候，被人陷害的时候，有假见证人攻击的时候，好像主耶稣这样，但是你看所发生的一切事都是神的安排，都是要拯救我们。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同样的，罗马书的第8章28节是很大的安慰，我们一起读啊，1、2、3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的被造的人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应许，很大的安慰，是给谁的？你读的时候你要知道，是给爱神的人的，是给那些被他旨意被造的人的。所以每个基督徒真正的从心里相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的，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应许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救主耶稣，我们是他被呼召的人。那么在我们生命上 可以看得到什么？万事，不是一些事情，不是很多，是万事，全部的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上。你所面对不同的环境，遇到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上，全部都不是巧合的，全部都是神他安排的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神所给我们的安慰。我们知道万事所发生在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虽然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，有一些事情是不容易面对的，好像被这些假见证人陷害，但是神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这第二个故事，我们也知道我们面对逼迫被人陷害，神还在眷顾看顾我们，还会从这些事情让我们得到益处。好，现在我要大家看的是第三个故事。第三个故事也是讲到见证人，但是这第三个故事是我们的榜样，要学到的，做个好见证的人。那么这也是在新约怎么样做个真正的见证人。我们都盼望学到主的话语的时候要行主的话，学到这七个致命罪的时候，就是要学到不要犯这些罪神所恨恶的，我们不要违反神的诫命。这诫命这命令在这里就是不要做个假见证。我们是基督徒对吗？就是相信耶稣，每个人称为基督徒。那么我们称为基督徒，首先要明白我们所的名基督徒是什么名，是基督的名对吗？基督的名，我们拿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拿的是什么？基督的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做个为耶稣基督做个好的见证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不要做个假见证。怎么做个好的见证？现在我们要从新约的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的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，看到这基督徒，他叫做斯提凡，他就是现在我们要学的一个很好的真正的基督徒的真正的好见证人。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五节，首先在这第五节，教会这时候要选择执事，那么我们就看斯提凡被选择，为什么他被选择？好，我就读上部分啊。大家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其他的，我们不要多，只是现在要注重的是斯提凡啊。那么做个真正的见证人，要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生命。他们没有拣选斯提凡，因为他很有口才啊，因为他很多恩赐啊，他侍奉的很多地方啊。他们没有拣选斯提凡，因为他给了很多奉献，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见证是很好的。他的见证是什么？他大有信心，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首先要做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人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大有信心，有信心，还有我们的生命要圣灵充满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用我们，教导我们。所以开始的时候做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的一生就是要依靠神，有信心。第二，我们看就是在同样的第六章十二和十三节，十二和十三节，斯提凡因为他传扬主的话语，这时候十二和十三节 他们又松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抓拿他，就是拿了抓拿斯蒂法，把他带到公会里。十三节又设下假见证人，说什么？这个人说话不出的召见圣所和律法。你看斯蒂法第二做个好见证的人，他没有惧怕这些犹太人，他继续的传扬主的话语，忠心的传扬主的话语。虽然他们要抓捕他，他们用假见证人要陷害他，但是你看斯蒂法他没有妥协，他继续的忠心的传扬主的话语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见证人。基督徒，我们做基督徒做见证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生命有信心，圣灵带领我们。第二，我们不会妥协，我们会忠心的传扬主的话语，不会惧怕人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到的，做个真正的见证人，就是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看斯蒂凡，这时候来到第使徒行传的第七章，另外一章的时候，首先看到他在众人，他继续的传扬主的话语，从第一到五十三节，在第七章就斯蒂凡就告诉这些犹太人，耶稣的确就是那位救主。那么这时候在五十四节，在第七章的五十四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蒂凡咬牙切齿。你看五十五节，当你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，这些众人啊来到你面前要攻击你，恼怒愤恨你，但是你看做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？五十五节，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他看的是什么？他看的不是人，他仰望的是耶稣基督。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我们仰望的是神，我们依靠的是神。世界对我们攻击我们，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仰望神，依靠神，充满圣灵，所以他心中还有平安，也不惧怕。那么在五十六和五十七节，你看这些人又说啊，你看斯蒂凡，他说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他仰望的是神，但是他面对的是什么啊？五十七节，众人大声喊着啊，捂着耳朵，即兴用上前去，他们就要攻击，要击杀斯蒂凡。但是斯蒂凡他的做个好的见证人，他没有惧怕，他没有妥协，他还是仰望神，依靠神，他有平安在心中。所以最后你看五十八到六十节的时候啊，他们在五十八节就用石头要打死斯蒂凡。那么你看五十九节，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什么？这些人这么憎恨斯蒂凡，要把他杀死，用石头杀死他，但是斯蒂凡对他们说什么？求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在六十节还说什么？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好，停在这边啊。扫罗也喜悦他被杀，那时候扫罗还没有被得救。但是我要大家注重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的见证，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平安，我们仰望的是神。人虽然恨我们，但是好像斯蒂凡，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，求主的这些罪不要归于在他们生命上。这就是爱，真正的基督徒有这个爱心。那么大家也看得到，做个真正的好见证人，斯蒂凡要牺牲他的一生。做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做个好的见证，有代价的，弟兄姐妹，是有代价的，不容易的。斯蒂凡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生，但是他知道是值得，因为耶稣在天堂会接受他，悦纳他。我们做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个很好的见证，要做个真正的见证，从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继续不要惧怕人传扬主的话语。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主，要有平安的心。我们也要知道要付出一个代价，对吗？有时候你传福音，人家要耻笑你，嘲笑你。有时候你要放弃你的工作，因为老板要你在工作说谎话，老板要你在礼拜天每天都每个礼拜都要做工，你要放弃这些。有时候那个代价就是你要放弃一些友情，因为这些朋友还会带你在罪过里面。做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做个好的见证，为主做个见证，我们要付出这个代价。对斯蒂凡就是他的一生是值得的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的目标，人生的目标，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1节这样的形容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1节，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个好见证，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这样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活着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活着就是要荣耀他，死了是有益处的。现在我要做个总结，神憎恨这些假见证。我们是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做个很好的见证，为主的名而活。尤其现在我们活的就是末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看到这些病毒的时候，其实圣经已经预言在末日的时候这些预兆会发生，就是这瘟疫会来到这个世界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疫情的时候，已经现在有400万人已经得到传染到这个病毒。这就是神所预兆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在2000年前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很多假见证会出现，我们要很小心。你看马太福音的24章，马太福音的24章，耶稣说3次，不是1次，说3次，要警告我们，不是在外面，是在教会里面。他们都是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说他自己是牧师，但是你看他们是假见证人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首先第5节，一起读，1、2、3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看这些假见证人说他们是基督，要迷惑人。还有在11节，我们再读1、2、3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他们说自己是先知，但是是假的假见证，要迷惑人。24节，耶稣在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你看这些假基督假先知，他们起来，他们说他们是教会来的，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其实是假见证人。他们做的神迹奇事，欺骗人，欺哄人。在末日，耶稣说我们会看到水水多多这些的邪教，这些的异端的教义在教会里面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这 世代我们已经看得到了，耶稣2000年前所预言的这些预兆全部已经我们在眼前可以看得到，这些假见证人在教会里面欺骗人，他们教导的不是真正的福音，他们说耶稣只是个人，他们说神根本没有创造这世界，他们说圣经是有错误的，假见证人欺哄人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面，撒旦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到撒旦也是个假见证人，他做了什么？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14节，他怎么做个假见证人？这里说到撒旦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哇，你看撒旦也骗人，做个假见证人变成什么光明的天使，要欺骗要人相信他，但是他们都是假见证。我们需要这时代真正的基督徒做个真正的见证人，因为太多这些假见证人连撒旦也欺哄人，连这些假先知假基督也欺骗很多人。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传扬的是神的话语，做个真正的见证人，你知道吗？在末日启示录这本书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，写的是末日的所发生的事情，在最后所发生的就是有假见证，要假冒谁？假冒神，假冒神，神是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末日的时候也有三个要假冒这位三位一体的神。在启示录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最后一本书在圣经启示录，在最后所发生的末日所发生的，在启示录的16章13节，说到这三位要冒犯这位真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启示录16章13节说到谁？你看13节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这说到龙就是撒旦，如果你读这经文上下经文，你看撒旦他假冒为圣父，那么说到兽，这兽就是敌基督，他假冒为圣子耶稣，那么也说到第三是假先知，他假冒谁？做假见证为圣灵。所以最后末日也是要有这些来模仿这位真神，很可怕的嘛，很多的这些假见证。所以总结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末日时代，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不要再等，没有时间的，看到这疫情的时候你会感觉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，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些瘟疫会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基督会很快的再来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世界的人，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审判世界，这很恐怕，因为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今天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请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请信靠耶稣，因为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，今天你可以在耶稣里得到永生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已经相信耶稣的，现在尤其这个世代，我们要做个很好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太多的这些假见证，我们要真忠心的跟从主耶稣，活着的就是为了主耶稣的名，死的时候是有益处的，因为主耶稣在天堂在等候我们，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全能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打开，看到你的真理。求主帮助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你的话语，帮助我们不但要听也要信你的话语，感动那些还未相信你的，今天得到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所相信你的，求主帮助我们一生做你的好的见证，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